书接前文，三多和九如领着黄天霸来到地坛，不见黄天霸找不着啊，到了北京蒙灯转向的。那时候的地坛跟现在截然不同，现在的地坛周围都是马大马路大高楼，那时候的地坛地处城外，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，因为这属于皇家的地方，老百姓不敢靠近，所以白天呢行人都稀少，到了晚上就更甭提了，谁走到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，觉着周围不是神仙就是鬼魂。三多和九如腿肚子都有点转筋了，
怎么选这么个地儿，到了这就是
到了偏坛的正门。黄天霸看了看，高大的院墙门户紧密，一点灯光都没有，也没人在这看守着。
哎呀，黄天霸一琢磨，这人是怕我，他没来，这么大个地方我上哪儿找他去。
告诉三多和九如，算了，我到地儿了我也能找回去，你们二位先回去吧。
别呀，我们不放心呢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好了。
那我到里边去找找好吗？
一会儿咱们不见不散，
如果我要不回来到天亮，你们走吧，肯定我凶多吉少了，我出事了。
别说这话，老天爷能保佑你，肯定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们就在正门这儿吧，好不好？
好嘞。三多九如在外头听信儿，咱不说，单说黄天霸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一滴溜撑窜上高墙，双腿一飘，跳进地坛的里边，扎着背板四外观瞧。那里边那也尽是树啊，透过树木一看，有亭台殿阁，借着星斗的光辉，能看见琉璃瓦反射的那个光芒。
哦，
左找右找，左找右找，正好找到神路这，抬头一看，呀，前面有个人影，
好像那个人席地而坐，比常人要矮一截。
黄天霸心里一动，莫非是他？洪文洪老教师啊！仗着胆子拐弯抹角到近前一看，真是一头老红头，眼皮低垂，露着小缝隙，大概盯着黄天霸的身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，一看换的是肥肥大大的衣服，锦绣纱腰勒着狮子畔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黄天霸深感内疚啊，紧走两步一躬扫地，洪大爷老前辈，天霸来晚了一步，让您久等了，我这厢礼过去了。好半天，洪文把眼皮一撩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站起来往黄天霸身后左右看了看，没人，就他自己。黄天霸，你来了。
来了，
老人家见招，我焉有失信之理啊。老人家，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解释。
别解释。
黄天霸说，不解释我也得说几句，你想把我憋死吗？老先生，白天发生的事儿，我深感内疚，我对不起你老人家，我心里宁静似的，您给我手下留情了，我钻了个空子，转败为胜。老人家呀，您容让我了，您成全我，这官司结束了，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借我就得判刑或者是砍头，连我们侯爷在老王爷都牵挂此事，可您这一容让呢，满天的云彩都散了，
我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。再者一说，您为了我把饭碗砸了，让老王爷住出王府，我心里更过意不去啊。其实您不找我，我也得登门去谢罪。侯爷提出来的，已经派人问一问您住在什么地方。老人家不信，您可以打听。正好您叫我到地坛，因此我奉命而来。老人家您多担待吧，我对不起您。今天来了，二话我没有，我领罪来了。您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杀也杀的，剐也剐的，您随便吧。黄天霸，你看年轻，这话说出来顺耳啊。老红头点了点头，罢了，罢了啊。黄天霸，难得你年轻人深明大义，我还以为你装糊涂呢，捡了便宜卖了乖。闹了半天你都清楚，就这一点而言我很赞成。不过黄天霸，事儿归事儿，今天我找你来我不为旁的。哎，说我饭碗砸了，我恨你，我要那样我白闯江湖了。我到哪儿也吃完饱饭，在玉亲王府我拿头份的工钱，到其他的地方我同样拿同样的工钱，这你信不？吃饭不成问题，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。我当众出丑，明白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明白的一看老红头回家怎么想，我怎么过意不去。我的意思是说什么，今儿把你请来，咱俩真正比一场武，你把你压箱底的绝招都抖了抖了，我也施展施展。黄天霸，你要真把我赢了，我心服口服，我饭碗子砸了活该，怨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我没那个本事，我就心安理得了。那么我把你赢了，我也出来这口气了。但是咱把话说清楚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谁也不能给谁留客气，都用真本事。如果你黄天霸感觉这内疚，对不起我，手下留了情了，刀下留情了。黄天霸，你要那么做，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。我要衡量衡量，我老红头究竟这本事是高还是低？这你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老人家至于吗？至于。人的一口气，佛的一炷香啊。不见，我就得死。黄天霸，抓紧时间吧，拳脚不必比了，你那两三子我清楚。不过黄天霸，你的五足点穴拳练的火候还不足啊，花架子，你应当修名师访高人。劝也劝不了了，只好把小包往旁边一放，款掉长大的衣服，刷了把大辫一盘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闻了闻镖囊，一伸手把雁翎刀抄起来了，唰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老人家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背也厚，刃也薄，刀苗子也长，刀把也长，加重的分量。一般使单刀都没有使这么大号的，这手腕子上没劲儿，禁不住啊，拎是能拎紧的，那耍子那说这玩意儿，那降不住。再看老头刷把鬼头刀在手中一轻，黄天霸，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，今儿你把我杀的，我时也运也命也，我毫无怨言。我把你放在这儿，你也别怪天，也别恨地。前往前一蹬，唰就是一刀。黄天霸上步闪身，刀把朝不上，刀尖朝下，往外一推，真的是当地发麻呀！自己的尖吃雁翎刀，没人家刀的分量沉，我碰到一块吃力。
天霸就一出门，紧跟着上步闪身，两人就斗在一处。两口刀上下翻飞，是寒光闪闪，唰唰唰唰，一开始打得慢，后来是越来越快，是越来越快。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，是两团白雾搅在一起呀、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打到的60个回合未分胜负，可把黄天霸累坏了。长这么大了，头一回使这么大劲儿，说句俗话，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。黄天霸就觉得这汉子。说这脑门子下巴可滴答滴答滴答往前直淌，时不时的得用袖子擦擦眼睛，太吃力了。可偷眼观瞧，一瞅人家老红头是气不长出，面不红色。60回合，勇力还是不足，还是频频发力进攻。黄天霸心里清楚，我不如人家，我这可刀啊跟人家没法比，也就是将就而已呀、啊。但黄天霸不愿意认输啊，咬着牙在这坚持着。又打了5、6个回合，实在坚持不住了。黄天霸一琢磨，得了，还是敲了门吧。我这有12只金镖呢，我何不用镖迎他？想在这唰虚晃一刀，红人一刀一爪架。黄天霸拉了个背事，这么一转身，手影唰一指别就出来了。没想到老头一歪头躲不起来，啪的掉落到地上。老头刚有个正脸的，黄天霸一扬手，唰唰又2只镖。老头往下一哈腰，这2只镖也走空了。呵，黄天霸扔零碎，有多少倒了吧。黄天霸紧跟着揉揉揉，又3只镖，又叫人躲开，揉揉揉，又3只镖，没伤着人家一点，最后还剩3只镖了。黄天霸使了个鹰门三不过，上面这只镖打梗嗓，中间的镖打胸口，下边的镖打肚脐，啪，这个镖就倒了。黄天霸在镖上真下了功夫了，祖传的。哪知道人家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脚一踹地，身子平地一躺，3只镖全过去了。老头一挺身站起来，我给你数着呢，12只了，还有没有？我就是黄天霸打光了，然后把汗擦了擦，单手提刀，老人家我败了，我压箱底的全抖了完了。刀法不如人家，镖法也不中用，看来您占了上风了。您怎么出气？您怎么来吧？别去，还得继续比。老人家，我的确不行了，认输了，认输了。服气不？心服口服。我不如老前辈，是吗？你小伙不善呐、啊！啊、哦，真承认白给了。是我的确承认，老人家，你叫我怎么干都行。正在这时，树后头转出一个人来，树后头，这主哈哈大笑：“洪老四，别得理不让人，见好就烧吧！你把孩子难为的这样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。”耶，黄天霸一听还有人看热闹，居然没有察觉，就见这个主。手里拿着特殊的一杆大烟袋，那烟的锅子比拳头还大，长了下3尺挂铃，还真能抽烟，其实是一条特殊的兵器。再看拿烟袋这主，王天霸好像没乐了，现在天气正热呀，这主戴着大皮帽，里头扣着暖帽，而且把那皮帽都抹了下来，脖子这还系着带子，身上穿着老羊皮的大皮袄，里头是皮坎肩，外头是皮罩面，3层皮，
毛乎乎的，好像个大狗熊。往下看，穿着皮裤，还有皮套裤，底下蹬着一双大毡窝。就他这身打扮，到北极零下60度都不冷。哎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穿这套衣裳也不热，说明此人练就特殊的功夫是寒暑不侵。有时候说京腔，有时候透露出是南边的话。这回一露面，乌鸦乌鸦的，乌鸦混账无敌鸽子。洪老爷，洪四爷，你太得寸进尺喽！小毛孩子臭豆腐，饶了他吧。黄春花一听，什么玩意儿说的乱七八糟的？谁臭豆腐？洪文乐了，嗨，这个就得叫他心服口服。我说你都看见了，到底这小子怎么样？乌鸦说良心话，后起之秀啊，后生可畏。这个混账无逼斋子还有两下子。黄天霸赶紧过去施礼，老人家您是？乌鸦混账无逼斋子连武都不认识了，吾老人家福姓欧阳，单字德。您是大名鼎鼎怪侠欧阳德？乌鸦正是吾老人家。黄天霸嘡啷啷把刀扔了，跪地磕头，前辈在上，我给前辈叩头。乌鸦轻轻轻轻轻轻。黄天霸那会儿小啊，听黄三太经常讲究，这跟黄三太都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应当叫蒙叔。啊，他跟这洪文还认识，还有谁来了那就不清楚了。欧阳德用手相搀呐，乌鸦看着你就想起我黄三哥来了，好人啊，可惜他先行了一步啊，每方我们弟兄坐在一起闲谈之时，叫人伤心落泪呀。乌鸦好人不长寿，祸害一千年，我怎么就不死呢？黄天霸说，是呀是啊，那么您跟这个洪文洪前辈什么关系？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。今天我到他家串门去了，他饭碗都叫人砸了，气得咕咕的，正好回到家里，脑袋上还落个大包，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，是我给他上的药，我给他包砸的。我问他前后的原因经过，他全跟我说了。他打算比比武，武突然想起来了黄天霸，又叫小黄老，不是我黄三哥的儿子吗？难道说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今天晚上吴老人家来看个热闹。哎呀，方才一看一点不假，你的刀法雕法跟我三哥完全一样，但是火候还不足啊，还差点功夫。老人家说的是，他这才知道洪文绰号叫洪四爷，叫快手伸刀，跟父亲黄三太都是好朋友。不过他小黄老的小，今儿冷不丁一见面啊，就是在比武那会儿吧，没想起来他是谁，叫黄天霸，怎么觉着这么耳熟，忘了。现在冷静下来，这一说真就是一家人。黄天霸跪倒给两位前辈叩头，哎呀，老前辈，我实在是对不起您。洪文说，起来起来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，去去去，把镖都捡回来，都丢了。黄天霸猫着腰把镖都捡回来，带到镖囊，三人席地而坐。欧阳德这才说，武叔天霸呀，将来得好好练功啊，你哪儿都好，我发现你的功夫不足啊。嗯，难道说就这样了吗？不行，将来要闯荡江湖，辅佐清官，没有惊人意是不可以的。你现在得罪的人可不少，首先你要防身，你没有防身的本事，自找其苦啊。老人家说的对。这样吧，哎，欧阳德说着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个小本本， 纸包纸裹叠得整整齐齐递给黄天霸。天霸你看这是什么？
啊，
黄天霸打开一看，刀谱，手抄本的刀谱，上面还有图，这八卦万圣金刀的刀谱，现在物归其主啊，这是我三哥黄三太赠给我的，我呢又练烟袋不练刀，给我等于没有用啊，这是我们哥们的感情做个纪念，现在你急需要把刀谱拿回去吧，你别留下的，恐怕你们家都没有了，没事的时候好好钻研钻研，你花多少钱能买得来呀？黄天霸感动的热泪盈眶，再次谢过，又说了一会儿闲话。欧阳德说，此地并非咱们闲谈之所呀，这地儿能随便来吗？这就是夜行人有这个胆子从速离开，你赶紧回去，以免静海侯担心，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的。哎，等一等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洪老前辈，静海侯说了，玉清太王爷府里容不得您，静海侯府想聘用您，您干脆到静海侯府吧。算了吧，我老了，在哪儿也混口饭吃，这可不行，侯爷是一片至诚啊。这样，您把详细地点告诉我，我跟侯爷登门去请您。哎呀，那也行，不必亲自去请我，我主动到静海侯府拜会侯爷也就是了。说完了他们离开了。哎呀，刚到了外边一看，天都亮了都。黄天霸一想，这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晚上这么快就过去了。到外头找三多九如，这俩人都睡了两觉了，正着急呢。回来啊，回来怎么样？少将打量黄天霸，平安无事。你真有本事，把那老家伙收拾了。说的什么呢？我们是一家人，那跟我爹都有交情，我们把误会解除了，言归于好。是啊，那再好不过了，冤仇一解不一结呀，咱们回家吧。高高兴兴回到侯府，静海侯也没睡好觉，打了个盹，天亮了，正在等着黄天霸回来了。